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愿你和你的家人都平安。今天礼拜五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神学补给站。神学补给站精选各类神学、研经、教牧研讨会、讲座等信息，提供弟兄姐妹属灵养分，充实神学知识。近期的神学补给站，我们一起来听吴荣厨牧师从耶利米哀歌看教会的觉醒与重建。吴荣厨牧师曾经担任高级工程师，蒙神呼召全职侍奉之后，在中华福音神学院、新加坡神学院、美国 Golden Conwell 神学院及韦斯敏斯特神学院进修，并且在韦斯敏斯特神学院的释经学博士学位。吴牧师曾经在台湾、美国牧会，也投身神学教育，在新加坡神学院全职任教。吴牧师已经退休，仍然透过自媒体高举圣道，不遗余力地传递神的话语。今天吴牧师要透过耶利米哀歌来看神学反思，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以冷静的沉淀，理性的思维，看圣经中的哀歌。吴荣厨牧师从耶利米哀歌看教会的觉醒与重整。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参加耶利米哀歌研经。今天我们围绕着一个主题，那就是来思考耶利米哀歌的神学反省。所谓神学反省，就是将神的话语当中有一些重要的思维沉淀、过滤、整理，以及参照这段经文的相关经文，做出一些系统性、整全性的整理。那么经过这些整理，我们就会对这段经文有增加了广度和深度的认识。当然在这个整理过程中，我们也会加入在读者，就是你和我所处的处境里面一些的反省。好了，那么耶利米哀歌这一卷这么古老的书卷，带领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反省啊，方方面面了啊。不过我们今天呢，围绕在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对人生一个总括性的思维，我给的题目叫做现象不一定是真相。第二个呢，我们也对牧养这个主题做一点的反省啊。牧养是什么呢？真理中生命的交融。第三个呢，是对侍奉，我相信今天来参加研经培灵会的弟兄姐妹都是有某个程度的侍奉的，那么我们也对侍奉做一些的反省。侍奉就是在晨光乍现之前的坚持。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第一个，人生啊，人生这个主题实在太大了，我们就围绕在人生各种的出现的事情事件，都有一种给我们看见的层面，就叫做现象嘛。那现象在耶利米哀歌这群受苦的记录里面，五章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苦难的现象。那我们会马上思维了啊，这个苦难是怎么来的呢？那么这个现象其实告诉我们了，那就是因为巴比伦这一群 恶霸嘛，这一群敌人来侵略百姓嘛，侵略我们了，所以呢我们就受苦了嘛，百姓都可以这样想的了嘛，因为仇敌的入侵使得我们国破家亡，于是被掳的被掳，留下来的人也没有好日子过，那么苦难就纷至沓来，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苦难，这就是现象咯。假如当年有今天的电视报道，大致也会报道出好多苦难的画面，敌军的残暴，百姓的扭曲的脸，被强暴的身体，饿得要死的尸体等等咯，这个就是现象。不过耶利米哀歌花了五章的篇幅，这五首诗歌，当然我们加上相关的这些经文，给我们看见其实这个现象不是真相。还记得吗？耶利米哀歌这个释经研究的时候，我们花了好多时间透过这个交叉结构第一章和第五章的对照，第二章和第四章的对照，于是衬托出第三章的重要信息。在那66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发现原来作者先光照这一群受苦的百姓，让他们知道原来我们受苦是因为耶和华的怒气耶和华愤怒的杖造成的。哦，明白了，光照之后呢，带来反省。什么反省呢？我们有个虚妄的思想，以为当国王从被掳之地回来，我们国家就会更新复兴，明天会更好，虚妄的思想。当我们愿意反省认识自己的虚妄之后，才可能带来第三段的信息，那就是盼望。于是作者就指出，我们今天的痛苦不是现象所写的，现象所看见的敌军入侵，那是现象，而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因为我们离弃了神的盟约。好了，当我们愿意面对这个离弃盟约，那我们就要悔改，归回盟约，归回盟约，这个苦难才能够超越。另外我们也介绍了这卷书的文学特色，还记得吗？其中一个特色就是这卷书是一个字母式的离合体文体，非常难写的啊，对不对啊？表达出这位作者对现象，苦难的现象是经过深思熟虑，不断的沉淀，不断的反省才写出来的。这一种深刻的反省才使得我们超越了现象，才能够进入真相。而从现象进入真相这个过程本身呢，不是乱想的，要有指导原则，要有思维的方向，或者要有神学性的指引。那么在哀歌整个的思维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叫做盟约神学。那盟约神学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了。不过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很概括的告诉大家什么是盟约神学。其实有两段经文是很典型很有代表性的。在前面我也提大家先看一看了第一段呢是利未记26章。第二段呢是生命记28章。那么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就看其中一段就好了利未记26章。那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这里说什么呢？你们若遵守我的律例，当然是神的律例了，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你并且要吃得饱足。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粮食的这个耕作是有周期性的一波接一波，从来不会漏掉。 那所以就得到吃得饱足这个结果了哈。哇，神的赐福真是丰盛啊。然后下面继续讲，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这个真是国泰民安哦。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你们五个人要追赶100人，100人要追赶10000人，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万一有战争，你们必定胜利了，对吗？哦，然后第九节继续说，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啊，看到了吗？这个字出现了，约，坚定这个约，不只是这一代好哦，还有生养众多，就是后代也好啊。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这句话太有意思了。吃陈粮就是旧的粮食，以前留下来的粮食。不过陈粮还没吃完之前啊，新粮又来了。哦，那意思就是粮食源源不绝的供应嘛。十一节，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太棒了。这是什么呢？神在他们百姓中间，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一句是典型的盟约神学的语言，我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再一次出现了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这里讲什么呢？这里是追溯历史，过去神的救恩历史如何显明，在这里是出埃及的救恩历史记录，也就证实了、印证了、也预告了神守盟约的这一个信实的属性，他一定会继续守盟约，使一切听从神、跟随神的百姓蒙福。哇，太棒了、哦哎、不过这是盟约的一半哦，还有下一半哦，继续看下去哦，那就是14节。相反，假如百姓不守盟约的话怎么办呢？14节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啊，这个重要的字眼出来了，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简单的讲呢，下面出现了四个层次啊，我们不一一的读出来，每个层次用举例的就好了啊。第一个层次，神怎么样对待他的百姓呢？下面继续说，我必命定惊惶，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哦，第一个层面的管教来了，神不是虐待狂，面对这些不守约的百姓，神要责备他们，于是管教来临。这里所写的管教是什么呢？那是疾病来临的管教啊、仇敌来临的管教啊、仇敌要收了你们的所耕种得来的啊。17节说，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在仇敌面前这个逃亡失败。对啊，这个就是第一个惩罚或者是管教。第二个层面，18节，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7倍惩罚你们。哇，第二个层面来了，假如第一个层面还不悔改的话，还不回转的话，那么下面就是更重的惩罚了。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又要使覆你们的天如铁，在你们的地如铜。这什么意思呢？天地变色、哦、那么天本来要降雨的，现在没雨了，地本来要出产的也没得出产了，你们要白白劳力，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 后面讲到什么呢？走兽来到你们中间，抢吃你们的儿女，然后呢，牲畜也没有了，然后人数减少，道路荒凉。第二个层面，下面继续第三个层面，23节，你们因这些事若仍不改正归我，还印着景象不归我，行事与我反对，那怎么办呢？下面又有其他的责罚了，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你们不跟从我，我也反对你，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七次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背约的仇。你看背约的字眼也出现了嘛、哦、聚集你们在各城内，降瘟疫在你们中间，也必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等等等等。好，第四个层面，那是最厉害的层面了，27节，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景象印到这个程度，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并且你们要吃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不得了啦，那是极大的饥荒啊，一子而食啊，是不是啊？然后呢，后面就讲到尸首遍野了，后面更讲到这个地成为荒场了。然后33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城邑要变为荒凉，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被掳了。好，我们简单的把利未记26章这样了看一下，大致都能够掌握到这一章的中心思想了。这一章中心思想就是盟约神学的最基本的思想，那就是当人愿意与这位设立盟约的神一起同行，顺服神的带领，神就祝福，哇，所有的福气都来了。不过假如人违背了神，对抗神，那么神的惩罚也来，只不过神的惩罚是一波一波一波一波的，意思就是神永远给人机会，第一波惩罚假如回转那就结束了，还不回转了第二波啊，第二波惩罚回转了就结束了，还不回转第三波，如此类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神的恩典是永恒的，神的怒气是短暂的、哦、这就是盟约神学。好的，当我们了解盟约神学其实是作者超越现象进入真相的一个重要神学架构，有了这个盟约神学的架构呢，人去了解真相才会有一个依据，而不是自己乱想。那么这个思维啊，其实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当我们看见现象的时候，不要停留在现象，我们必须进入真相，就算进入真相这个过程必须面对一些破碎自己的旧有的想法也在所不惜。那么有一位作者啊，在华人教会也相当重视的，叫做陶素，是吧？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A.W. Tozer， 他写了很多书，好多也翻译成中文。其中有一本呢，我找不到中文翻译本，不知道有没有。这本书叫做什么呢？叫做 A Disruptive Faith。Expect God to interrupt your life。这一本书呢，在他的整本书里面其实是一个讲道的记录，是讲信心的。那么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论点，他说什么呢？他说神会主动的介入我们的生活里面，原因呢是借着这样子使得我们能够经历神，然后呢就算付上代价，神也要让我们的灵性更为成熟。好了，假如我们了解这是神做事的方式的话呢，那么耶利米哀歌所记载的这一个苦难的社会是让神在盟约神学的这个安排之下架构之下让百姓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外族 带来的所有的苦难。那么这个代价就是一种惩罚或者是管教，目的是使百姓回头。那当然在离我今天的信仰里面，大概没有国破家亡希望也没有不要付到那么大的代价才回头了。不过经常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是应该常常反省。这个反省就是从现象界进入真相，有时候这个反省是挺痛苦的，但是我们也必须面对，就算付出代价，我们也需要做这件事，使得我们更为成熟，更了解神的心意。那耶利米哀歌是一个非常好的典型，使我们来学习这一个信仰的历程。好了，那这个历程是以前公元前500多年的历史事件啊。那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和共鸣呢？就以教会聚会停止。聚会停止是什么意思呢？现象而已哦。聚会停止这个现象就表示说我们不能再面对面了。不过这个现象呢，我们也有一些对策的，是吗？不能聚会没关系啦，我们用科技来弥补，于是有线上的聚会网络的崇拜等等咯。不过我们这样做只是在现象这个层面来应对哦。有这个现象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来应对，所以我们应对呢也只是应付这个现象。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针对在教会面对这个现象，我们应该怎么样进入真相，这个思维的深化。好了，现在我们举行线上教会网络崇拜。不过这样很深刻的，我们就要有一些思维的架构来进入深层的思维啊。第一个架构那就是教会论了。到底什么是教会？聚在一起过去已经这么习惯了，很容易让我们感觉那是教会啊。不过现在大家彼此不见面了，这个还是教会吗？那我们就要思考什么是教会了，对吗？那这个就是教会论的深化。面对教会都在网上聚会，那我们的圣礼怎么办呢？圣餐呢，算不算数啊？这个又是圣礼的这个观点哦，圣礼观哦。不同教会有不同的圣礼观，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正确的圣礼观这个又要深化咯，不是随便想的，我们当中有一套神学思维的，对不对不止这样了哈。那现在我们不能见面我们这样子除了要有网上的崇拜，或者是甚至是网上的主日学，那人与人不能见面，那怎么做教牧的工作呢这个就是从教牧学要来深化这个现象咯。那如此类推，所以那我们总括的来讲，也就是我们要好好思想数位信仰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在20年前已经有人提出来了，提出来的原因是发现网络世界其实有很多人愿意在网络世界上漫游，但是不愿意来教会。那何不我们应该在网络当中来做关顾福音等等的工作呢？这个思维早就有，只不过环境没有这么强烈所以提出来的先见就没有太多的共鸣。现在是你不得不面对了，求主恩待，让我们仔细的来思考在网络信仰、网络牧养、网络的这个圣礼网络的教会，我们应该如何因应，这是一个大题目。不过我们要懂得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值得我们去深入的反省，我们才能够不只看到现象，更能够看到深刻的真相。刚刚我们不是提吗，在网络进行所有教会的活动，那怎么做牧养工作呢？这就是我们下一个题目了。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吴牧师提到耶利米哀歌带来的神学反思，首先是人生的现象不一定是真相。当以色列百姓看到的真相并非现象所看到的敌军入侵，而是百姓离弃盟约。知道了真相，就能够使人深刻的反省，并且超越现象，进入真相与盼望。在下一回的吴牧师讲座中，他会继续和我们分享两个重要的神学反思，一个是关于牧养，如何在真理中生命的交融，以及关于侍奉，我们要有晨光乍现前的坚持。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赞美之泉的诗歌《真实的悔改》。
祝你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祝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祝我们真实地悔改，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
真实的悔改才能带来重新的盼望。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方华。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下回再会。